的，所以他就告诉求子丹药，请大家看一下，有小字，第一个保身节运以培先天，就自己呢夫妇本身呢两个人身心都要非常的清净。第二呢要敦伦积德以利福积，世间人呢、啊、以为说生好孩子跟不好孩子都是运气，其实祖上积德很厚，你来你家人来投胎的一定是贤孙孝子贤孙，所以这很重要，最重要自己家里要积德。第三个就是指胎幼善教以免随流，就是胎儿从小就要好好的教育他，以免他长大的时候随着世间呢随波逐流而变化。今天我们把家庭教育讲到一个总结的时候，我会归纳一下印光祖师从胎教一直到最后怎么样教育他，好，待会再说。好，再看第二个，心存慈善，我不知道你那边是第几页第几行哦。心存慈善，利人利物，有没有看到？利人利物不一定要钱，世间人总认为说，哎，我要做功德，我没钱呀。你不晓得，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凡是没有利益的话都不要说，利益没有利益的事也不要讲。这样子你呢满腔都是太和元气，生计勃勃，就是功德无量，这个很重要。所以修行就是在我们呢身口意三业上去修，就是这样修啊。因为你本身身口意呢，你的佛性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你现在为什么产生不了作用，你为什么没有福报呢？就是身口意三业都堵了很多肮脏的东西啊，尤其是口身三嘛，口是意三，修行最难的就要先从嘴巴修，对不对？有些人呢他每天念佛念念佛，看到别人就跟他讲，哎，我告诉你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他的功德都曝光了。所以各位大家可以我们相互反省，真的有时候到罪业了，最开始呢都是从嘴巴，当然心动了才会嘴巴讲。我举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从前在一个寺院，好像是光孝寺，那有一个出家人，他在禅坐，就吃完饭，吃完饭以后有些人经行啊，有些人诵经，有些禅坐，他是打坐，他有天眼通，他在打坐的时候他就看到两个出家人从斋堂里面走出来啊，两个人就边走边讲话，一直走走走到那个寺院的山门，这时候有好多的天人呢、都围在旁边拿着鲜花这样来供养来赞叹，那他们两个人就在那个山门聊一聊，聊了就坐下来，这时候天人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他们就走着起来，这时候有好多很多的那个鬼啊，孤魂野鬼就过来吐他的口水，那就是打他踢他，他走过的地方呢，那两个出家人从山门又往大殿走，走回来的时候，反正他走过的地方那两个鬼都扫他的脚，他看了就很奇怪。这时候呢他打坐完了就入定，出定，出定以后他就过去问那两位出家人，请问两位法师，你刚才你们吃完饭的时候在聊些什么啊？哎，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好，可不可以呀、你们有什么开示啊，让我同沾法喜啊？那他就说，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呢就出来啊，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就在聊，哎，你最近怎么用功啊，你读经念佛怎么样，有什么收获，有没有突破没有啊？我们两个就谈道业，谈得很法喜充满。哦，那个有听眼通的人说，哦，我知道，那你们到了山门以后呢，要回来之前又讲什么呢？他突然愣了，哎呀，不好意思跟你讲，他说啊，我们就开始讲到说啊，最近呢那寺庙有很多人的供养啊，哪个比较多哪个比较少，然后哪个居士很发心，哪个人实在的心量不够大。然后他问他，那你走到快要大殿之前呢，你们又说些什么？就更不好意思啊，我们说啊，那个寺院里面哪个出家人哦很烂哦，那个人很糟糕啊，他一点德行都没有。他听到以后，那个有禅坐的出家人从此以后一生都静语不敢讲话。 当然我不是要到最后要说出去每个人都挂个牌子敬礼，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示。他刚开始谈道业的时候，你看天神护法菩萨天龙八部每一个人都赞叹啊，你看对不对，都在谈道业啊，用香花来供养赞叹。到了山门以后呢，谈一谈就谈到了名闻利养，天人就走了，回来的时候还讲东家长李家短。所以世间人讲什么祸没有比说人家的过失还大的，口为祸福之门。所以我们要常常反省，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多的灾祸，是不是有意无意我们也讲人的过失呢？不单各位，我也要反省啊。修行就是要这样子啊，所以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很简单啊，不容易做呀，对不对？好，下面啊，就是临产的是要大声念啊，这个刚才讲过，第一个，第二个，女人一怀孕以后不可以生气，因为生大气容易堕胎，而且呢，就是流产的意思，而且呢，你生气那个怒气攻心啊，会影响你的孩子，将来生出来的孩子会非常的凶恶残暴。这是第二点。第三，生了小孩喂小孩奶啊，我们以前母亲都是用自己的母奶去喂小孩，所以以前的小孩抵抗力比较强，因为母亲身上呢也有抗体，用母奶来喂小孩，小孩子说实话养的是比较好。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都用牛奶来养，所以有人说现在养的孩子都很牛脾气啊，这多多少少都有关系的。那母亲生孩子很辛苦，真的很辛苦，所以母亲的恩德浩瀚无涯。所以佛经说父母的恩德跟佛的功德是一样的，拿一个天平来称的话，两个功德是一样的。没有父母你怎么能够长大成人呢？没有来养你，没有世间的老师你怎么会知道读书做人呢？没有出世间的老师佛陀你怎么知道要修道呢？所以父母恩、师长恩跟佛恩啊，跟众生恩，这四个叫上报四重恩啊。所以我们常常要有感恩。那喂小孩吃奶的时候要心平气和，他就讲很多人呢，母亲发了脾气以后就有毒啊，那个奶喂了小孩，结果呢此事古今的医书都没有发明，因为印光祖师释出世间法都通达，所以他知道他的祸害。所以小孩子会夭折，第一个是母亲生气以后然后吃了母亲有毒的奶，第二个呢是什么，是他自己没有福报，命该早死。所以他就讲天下古今由毒乳所杀死的儿女不知要有恒河杀数那么多，可是世间人都不知道，是可不哀哉呀。所以讲到我们求子之道，大家可以详去看《寿康宝鉴》这一部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好，请看下面一段，请继续念。
居诚学道，及俗修真，乃达人民事，及渔夫渔妇皆所能为。勉励修持，以在家种种细累当作当头棒喝，常时生死厌离之心，数常时长其心乐之志，疾病为乐，即赛成通，上不失高堂之欢，下不失私事之衣，而且令一切人同因见闻增长尽性，何乐如之。
好，阿弥陀佛。注意，勉励修持，以在家种种的细累当作当头棒喝，这个很重要。常时生此厌离之心，数常时长其心药之志。注意厌离跟心药两个字。我们常讲净土信愿行，厌离说佛，心求极乐。 心跟厌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在还没有介绍之前，我要讲个故事啊，有些人可能听过。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有一个叫韦提希夫人，她本身是皇后，她的儿子阿舍世王为了想要早日夺到王位，就是说老爸呢还不赶快死，我就做不了皇帝啊，所以他就呢把自己的父亲囚禁到这个监狱里面，想要活活的把他给饿死，七天七夜也不给他吃不给他喝。结果呢，母亲韦提希夫人听了非常的难过，就是儿子这样大逆不道，世间人觉得儿子跟母亲是最亲的，自己的亲人是这么亲的，可是呢没有想到却为了这个王位呢可以做出这种忤逆不道的行为。所以韦提希夫人她自己呢就常常的拿了很多的疏落，疏落就是像蜂蜜啊那些啊糖啊擦在自己的身上，然后用很多面粉啊做了很多的首饰发簪啊项链啊这样子哈、哦，然后去看她的先生。那因为这个守卫呢只准给这个韦提希夫人进去，进去以后他就把他身上的这些蜜啊通通刮下来，发簪啊这些面粉通通给他先生吃。七天七夜以后，阿舍王子来问卫兵，我爸爸还在吗？他说没有死啊，父王还在啊。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母后常常呢拿拿东西来给他吃，他说我妈这个是呢乌贼，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说他们两个狼狈为奸，他说母亲呢我也把他关进去，就父亲母亲两个就关在监狱里面。这时候呢韦提希夫人痛哭流涕，她觉得这世间没有什么好留恋的，没有想到自己呢跟先生就关在监狱里啊。这时候她知道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经说法，她就很虔诚地对灵鹫山那个方向顶礼膜拜，求佛陀能够放光现身为他说法。佛陀有神通啊，当然知道，因为韦提希夫人非常的诚恳，那佛呢就从虚空当中跟他的两个弟子阿难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好，三个人就从虚空当中飞到监狱里面来为他们夫妇说法。这时候韦提希夫人就求佛说啊，娑婆世界太苦太苦了，这么不清净的地方我根本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十方佛国度有哪个地方是清净庄严的，请佛呢为我宣说我想离开这个娑婆世界。这时候佛很慈悲，他用他的神通力把十方佛国度呢通通呢用神力现前，就像现在呢电视看放眼看天下一样啊，所有一切的国家他都看到了，让他自己选。佛没有强迫他说你一定要到哪里啊，他就自己选。那这时候韦提希夫人说，十方的佛国度我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最清净庄严，我要去那里，佛你告诉我怎么样去。所以佛就告诉他要敬业三福，告诉要他念佛然后求生净土。当下韦提希夫人和他的500位宫女呢现身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成佛。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我第一次听我师父讲经的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泪流满面，我很感动。为什么呢？第一个，世间人觉得你苦，可是你不知道苦就是你觉悟的机会到了。世间人总会觉得啊，一定是婚姻破碎，家庭不圆满，男朋友女朋友吵架，然后呢事业种种的不如意才去修道学佛，所以他觉得很消极。对，这是世间人看法，可是以佛法来讲呢，这是你觉悟成佛的机会到了。释迦牟尼佛他当初为什么想修道，就是因为看到生老病死的种种因缘让他觉悟。有些人父女啊生了小孩难产的很难过，或是呢母子呢都不平安，太太也过世了，因为生啊而让他觉悟。有些人越来越老，头发越来越白啊，他而觉悟的。那有些人是看到呢自己生病了， 病了一场，大病一场啊，而觉悟了。有些人看到自己的亲人朋友死亡啊，想想他走了，将来也轮到我，种种的因缘就是让我们觉悟的。讲到老啊，我打岔一下，再讲一个故事。以前呢，有一个阎罗王啊，他就想说，哎，他就有一个人呢、啊，有一个老年人呢、啊，他就是一生啊糊里糊涂的过，最后死得到阴间去跟阎罗王，讨价还价。说阎罗王，你要来抓我，你也没有先通知我一下，让我没有准备，我现在就来地狱了。我觉得我很不甘心，是你不对啊。他说阎罗王说，我早就通知你啊，而且我天天写信给你啊。哦，他说你有写信给我？他说对呀、啊，所以我对你很慈悲啊，你不能怪我啊。他就想一想，可是我没有收到信哎，你没有早一点通知我。他说怎么没有？你的头发一根一根，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白，这不就是我写给你的信吗？你牙齿本来32颗，一天掉，一年掉一颗啊，那掉了这么多了，不就是我通知你的信吗？对不对？你走路本来很好，后来越来越挑骨，那不就是通知你的信吗？我写给你那么多的信，天天在告诉你，你都没有觉悟啊。就旁边有一个旁边的那个年轻的鬼就跑出来跟阎罗王说，阎罗王，他老了你有通知他，那我年轻来你也没有通知我啊，你很不公平。阎罗王说，哎呀，你们别争了，我也通知你吧。你家隔壁的，你要往生前的一年当中，你家隔壁不跟一个小孩就突然病死吗？病死了以后就通知你，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不是就写给你的信了吗？他愣了，没话说。所以我们随时随地你会发觉，一切的人事物都在告诉你生老病死，在为你讲经说法呀。你有没有觉悟呢？所以韦提希夫人就是因为她遇到她的儿子为了要世间的名闻利养来杀她，所以她彻底的觉悟啊，所以她就完全的万缘放下，厌离娑婆，他真正彻底觉悟了。第二，他心求极乐，他自己选西方极乐世界，表示他今生一生成佛的机会到了，不是做菩萨，也不是做罗汉，是要他成佛的机会到了。所以人生很苦啊，真的，就算是有乐也是短暂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问题，你在苦的当中，你有没有觉悟？你有没有觉醒？我自己也很苦啊，所以我听到这个佛法的时候，我非常的欢喜，因为我苦没有关系，我还找到要解决苦的方法，因为我就拍拍我自己的胸膛，我一生成佛的机会也到了。所以他说，世间以前种种的家累，就是给你当头的棒喝。可是呢，问题是阎罗王常常给你写信啊，你还是不觉悟啊。所以要透过这个因缘来让我们觉悟。所以净土三资粮说信愿行，尤其是厌。各位注意，这个厌不是讨厌的厌，因为讨厌还是很痛苦。譬如说这个东西我不喜欢，我讨厌它，我还有一个我讨厌，纵使东西不见了，你还是恨心很重。所以这个厌不是讨厌，而是心中远离的意思。佛经里用一句话啊，这比较深，叫即相离相。很多人以为学佛就要离开家庭、妻子、儿女，事实上没有，在家还是要柴米醋油盐酱醋茶，出家也是要啊。既然你在娑婆六道没有出去，你就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既然是人，就有永远解决不完的苦难，所以你不可能离开这些一切种种之相。所以叫吉相，吉就是会碰到，离相是让你心中不执着，去远离它。我尽心尽力照顾我的子女，但是我不会忧虑牵挂，我对别人很好，但是我不会求人家要回馈报酬我。你有求就会有痛苦，所以佛法叫求不得苦，是指这样，只要我们尽心尽力去对一切的众生，不要求回报。有求，你求不到的时候还要强求，那就更痛苦，就会有占有、贪爱、嗔恚，这就是众生苦恼的地方。
我们不但要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我们还要透过极相而离相，让这些一切的万象让自己来觉悟，发现我不但我苦，有人比我更苦。孤儿院、养老院、育幼院、残障院，一切的众生比我更苦，我更要发起大的菩提心来，自己能够广度一切的众生，这才叫做真正的大慈大悲。好，所以我再引一段慧明法师开示录里面有讲到两句，火中生莲跟转世成智，可以解释这一段。火是烦恼之火，莲是比喻菩提。你想想看，火可以烧掉很多东西，对不对？啊，一下一把火来，所有一栋大楼都烧掉了。可是火呢，也可以锤炼很多东西。你有没有看过人家那个打铁匠，那个铁啊，要锤炼，要什么？要放在火炉里面啊，烧啊，打，千锤百炼。换句话说，火越猛烈的话呢，越能够成就人的道业。比喻说，我们有了烦恼，不要怕。有烦恼来，有苦难来，就是要告诉我觉悟的时候到了，要我修行的时候到了，要把苦当成来自己提炼自己、锻炼自己的。禅宗二祖去见达摩祖师的时候，他就是在站在雪地里三天三夜，断了一只手背才跟达摩求法的。六祖呢，慧能大师在还没有学佛修道，天天要到山上去砍柴啊，去卖啊，拿着钱来养自己的母亲啊，生活非常的贫苦啊。憨山大师，对不对？为了弘法卫教，还被皇帝判到监狱里面，差点杀头啊。所以自古以来，道都是要在苦中当中求的。你没有经过千锤百炼，你怎么会火化红莲呢？对不对？你们唱观世音菩萨的赞里面，不是有一句火焰化红莲吗？不是告诉你跳到火里面化红莲，而是烦恼来的时候，你能够透过修持念佛，把心地一转变，心中会生出清净的莲花，这就是菩提呀，就是觉悟啊。第二，转世成智，世就是什么？就是烦恼，智就是菩提。我们每一样东西都很执着，都很计较，那你就是烦恼。你那个就是用你的意识心，对，比如现在讲，我们讲要有意识，要有共识，就问你的想法看法如何，合你的你就高兴，不合你的事就不高兴，那样子你就很苦恼。那你要转变过来啊，对不对？好，要把它变成有觉悟的。比如说在明文立讲中，有些呢喜欢呢，哎，非常跑和就喜欢呢在明文力量中跑的人，他认为是很快乐，可是真正修道的人却那是很苦的。有些在灯红酒绿，对不对？风花雪月的地方，对不对？很喜欢呢迷失在里面呢纵欲的人，很荒唐的人觉得很快乐，可是呢要求自己很高的人呢，他觉得那是很苦。所以苦跟乐完全是在自己的心啊，比方说啊，这个佛像啊，这个手表，有些人觉得这个手表很漂亮，很好；有些人觉得不满意。那手表本身有没有漂亮跟不漂亮呢？没有啊，是因为有些人的心觉得好，所以它很好；有的人心觉得不好，所以他觉得不好。所以外境一切都没有好坏，好坏关键是在你心怎么去想，想得好就变好。想得不好就变更坏。所以憨山大师，不，憨山拾得，憨山呢每一次呢他都跑到那个垃圾堆里面呢去捡那些垃圾然后来吃，他觉得很快乐。拾得呢每一次在厨房里面呢常常说一些疯疯癫癫的话，他很快乐。他们两个喜欢唱歌。南岳禅师因为生病以后，他才觉悟万缘放下，他自己呢立刻觉悟到转世成智，转烦恼变成菩提，当下他病就好了。 所以一切一切的问题都在靠于我们自己。所以希望各位在家学到，人生是很苦的，一切苦不要怕，苦当中要去面对，要去站起来，才会有光明的希望。好，这一段因为很重要，所以讲的比较多一点，请看下面一段。
人生世闲，不可无所作为，但自尽一尽份，绝不于一份之外有所事慨，是农工商各务其业，以为养生养家之本，随份随力，持持佛号，决志求生西方，凡有力能及之种种善事，或出资或出言为之赞助，否则发随喜心，亦属功德，以此培植福田，做往生之助行，如顺水扬帆，更加
好。阿弥陀佛。这样的样子，
其道暗也，不更快乎？
好，请坐。抱歉，表示我自己预习的功夫也没有做得很好，对不起啊。这一段呢，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我写的啊。我们想要往生，对一个要敦伦尽分，所以叫做尽仪尽分，自己尽到自己该做的本分。你是先生就应该好好照顾你的家，你是太太就要相夫教子。佛法要你看破放下，是心底看破放下，不是事相放下。事相怎么可能放得下？像我还不是一样，要去买菜要煮饭啊，对不对？接电话要值班，人家来问问题，我要解决佛法，我还要读经念佛，我还要打扫，我事情也很多啊。在家事情多，出家事也很多啊。但问题是在做这些事当中，你要有一个什么了生脱死的这个心愿啊，你总要出生死的这个愿望啊，不能这样浑浑噩噩庸庸碌碌的过一生啊。所以要尽仪尽分，就中国人讲的敦伦尽分。佛经常讲乐天知命，乐天呢就是要逆来顺受啊，知命呢就是不怨天不由人呢、啊。快没有水了，有没有笔？可不可以找一下？对对，我们遇到顺的逆来都要能够接受啊，逆来顺受，乐天知命啊，不怨天不由人啊。一般人遇到苦难就会怨天由人啊，对。做太太煮饭的还很不高兴，我这是命这么不好，就是欠你的，就是要煮给你吃。那越煮就越不高兴，结果他不晓得欠别人当中呢，他还的时候呢，他还起心动念了，将来还要还利息。那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应该很欢喜的去接受啊。好，所以要养家养生之本啊。不但这样，要随时随地还要执持佛号，这正行。住行呢就随缘随份，有自己有多少的能力做善行，乃至于出钱，乃至于讲话，乃至于赞助，乃至于你什么都没有能够发随喜的心，也是功德无量啊。这些随缘行善，随缘就是不要去强求，你有一分的力量做一分，有十分做十分，不要自己家里没有钱还要跟人家借个贷款充面子，还要去做功德，人家出5万我不甘心，我要出6万，我要赢他，这些都不随缘也不尽分，而且要把一切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这个很重要。好，请看下面一段。
所缘培植功德，当以开人知识者为第一。现今增广文钞已经排完，尚未结收，令弟若肯认若干，自己施送，被一切乐者之往生净土之所以然，以此功德为其父作往生之券，加以制成，必可如愿，视为最有利益真实功德。
阿弥陀佛。好，在这一段里面所要培植功德，开人之事为第一。开人之事就是别人有苦难，心不开意不解的时候，你能跟他聊聊天，然后跟他谈谈话，让他心开意解，不会想不开，这就是开人之事。有些人呢想跳楼自杀，然后你劝劝他，家里不和，夫妻吵架，你劝人家，都是功德无量。但最重要，你要告诉他佛法，让他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才是真实的功德。所以为什么佛教是佛陀的教育，他的功德就像我们中国一样，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教育众生，这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所以在普贤行愿品说，诸供养东，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第一个跟第七个，一头一尾最重要。我先讲，我们每个人都想发心，哎呀，我要广修供养，我要广积功德，积功累德。那怎么修供养呢？法供养为最。法就是真正把佛法的道理告诉别人，让别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最为殊胜的。所以想要印经、流通法宝、录音带、录影带，这些功德都很大。但是问题最重要是法供养，不单单解释说只是印经哦，我钱一丢了1000块印经，我就功德就 OK 了，不是这样。而且问题是，你光印经你有没有去做呀？你有没有去读啊？所以如说修行供养最重要，依照佛所说的好好去修持啊，这是最重要的供养，这是最大最殊胜的供养。我举个简单例子，教师节的时候你常常会问老师，老师我要送你什么，妈妈今天是母亲节，爸爸父亲节，我要送你什么？爸爸妈妈一定说，哎呦，你好好给我读书，你不要来烦我，好好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哎，你就很好了，这是最好对我最好的礼物。同样诸佛菩萨，他并不要你巴结他，买香花水果书给他吃啊，供养他呀，每天念经啊，佛菩萨我是乖宝宝，不是啊，目的是你有没有照佛菩萨的道理去做。佛菩萨希望每位一切芸芸的众生都能够出生死的苦海，将来往生而成佛，你不要总是在这面六道轮回啊，这样子让佛菩萨来度你不是很辛苦吗？所以你真正按照佛的道理去修行，那就是最好最大最圆满的供养。第二，不离菩提心供养。菩提心简单的想就是大智慧的心，大慈悲的心，还有大愿力的心。要先有慈悲，诸佛菩萨呢都是以慈悲做根本，广度众生的，要去度一切的众生，对不对？那大愿力，你遇到一切的苦难呢都要能够熬得过，像地藏王菩萨一样，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度众生你不能说碰到一个困难就打退堂鼓啊。什么叫大智慧呢？金刚经讲的，我要发心度一切的众生入无余涅槃，实无一众生得度者。终日度生，我每天都在辛苦的度众生，可是我从来没有我有度众生的念头。譬如说我尽心尽力帮助人，我不会到处跟人家炫耀我今天有多少多少啊善事，我就希望人家给我回馈，不会，就尽心尽力做，只求耕耘不闻收获。简单的讲，天天的帮助众生，可是根本没有 度众生功德的念头。这样子刚才讲，又是刚才讲的吉相离相，这样你才叫做真正的大智慧。假如你每天度众生又很执着的功德的话，那就变成福报了。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要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就要有大智慧、大慈悲、大愿力。你常常存着这三个心，你就叫做不离菩提心供养啊。好，请看下面一段。
若大通家则禅净双修，而必以净土为主，若普通人则亦不必令其片言深经傲论，但令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极矣。此人不废居家业，而兼修出世法，虽是平常无奇，而其利益不可思议。良以渔夫渔妇既能念佛，即能浅通佛智，暗合道妙，较比大通家之普度施良，终日在分别中弄事神者，为益多多也。
要好好的念佛，要念佛为主，念佛真的很重要。再跟各位讲，大家都来这边也发心，对不对？也听经，对不对？也读经，但是呢，问题是你真正的功夫得力啊，要好好念佛。你要听了很多很拔喜，但回家不念佛，将来往生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会没有本钱。所以人家讲养兵千日用于一时啊，天天要定功课，要好好念佛，每天起码定个一千声，好，然后呢慢慢增加，好，再怎么忙一千声都不要中断。然后呢过一两个礼拜念完以后，哎，发现很拔喜，很快开增加两千声、三千、四千，这样只可增加不可减少，真的要定功课。不然你想看，一天从早到晚二十四小时打妄想的时间一定多，读经念佛听经的时间一定少。你不想佛法，不念佛念法念僧，一定想世间的五欲六尘六道轮回的多。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到新浦去介绍佛法三天，有一个乡下老太婆很有善根，他呢听了佛法又很好，他就每天念佛，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啊。他后来跟我讲说，他很高兴，他看到我很欢喜。他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有病痛的时候呢，他念佛念好，他说我不用花医药费了。然后呢，家里碰到不如意灾难，他就猛念佛，一天念一佛，一万声佛号，到现在还是一万声，念得红光满面，法喜充满。他很有信心，他说：“师父，我今天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那很难得啊。那种人就是老老实修修，为什么？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就这样子心中默默的念，念来念去别有一番天地，对不对？你哪时候自己心开意解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就这样念，然后呢很巧妙的就会证入无声法忍。无声法忍是菩萨正道的果位。所以我们念佛就是我们念念当中有念啊，我每天都要定功课念佛啊，对，就从有念当中慢慢到无妄念，到最后到念而无念。我有个像啊，我每天都看阿弥陀佛啊，向西方啊，对不对？我有个目标啊，凡夫要你离相，不要执着，做不到呀。我每天有个像，但是呢往生以后呢我就无相，一切的佛从自己的心里现出来的。我念念都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最后就证到无生法忍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念佛。好，请看下面一段。那谁念？
以阁下之才论，当依光所说，其为利益大矣；否则，则依极尽淫秽之处，力修净业，将从前所得之学问文章抛向东洋大海外。做自己言事亦无知识之人，一不生分别心中，昼夜六时专持一记洪名圣号，果能使尽偷心，当必亲见本来面目，从之高速法传，被一切人同归净土法海，身为圣贤之徒，莫以廉耻之慧，方可不负所学，为大丈夫，生活死矣。
好，阿弥陀佛。这一句的弟子是夏莲居老居士所写的，他讲这一段哈，我要先说清楚，是对那种呢专门喜欢研究经典、光说而不练人说的，不是告诉你们不要去看经啊，不要误会，佛法是对症下药啊。一个人譬如说得感冒药了，你总不能拿补药给他吃啊，一吃就会死翘翘啊，对不对？一个人呢他火气很大，对不对啊？那你总是要对症下药啊，对不对？有时候要吃那个降火气或泻的药啊，所以药不同是对不同的病。这一段是说，他问他说，以阁下你的才华而论，应当呢是非常好的，你现在所欠缺的就是要找一个真正清净的地方好好的念佛，把你以前写的文章啊，会讲会说会听啊，通通呢丢到东洋大海去。这段话好像是专门对我讲的，要做自己是一个完全呢非常无知识的人。注意，不生分别心哦，昼夜六时，就是白天晚上呢好好的念这句佛号。注意此境偷心这四个字，要放下万缘，一念单提呀。我们很多人感应，就是呢心中还是看不破放不下。你要所有的万缘要放下，一念单提，一句万德洪名呢才能够提得起来。你心中还要牵挂财产，牵挂子女，这个忧虑那个牵挂的，那你当然佛号就不得力了，所以才能够亲见本来的面目。从此以后你真正有实修的功夫，然后呢你来高树法床，广度众生的话，才能够度一切的人同入弥陀大海，做莲池海会之友，这样才是真正大丈夫真佛子。所以就是说，其实佛经三藏十二部那么多，你哪出来看得完呢、啊、有些人呢看经呢就一生跳进去，天天只是看而已，看了很多，听了很多，懂得很多，烦恼脾气一来呢照样发。第二个，我们佛门讲信解行证，净土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修持。你讲了那么多，你不念佛你还是迷惑，所以无量寿佛是我本觉，起心念佛的时候方明始觉，你肯念佛的时候才表示觉悟，你不念佛的时候你还是颠倒还是迷惑。所以夏莲居老居士他就讲了，他说疑心静静见真心，我们今天对净土为什么不肯死心塌地去念佛，就是因为我们心中还有疑。比如说你现在听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啊，啊，黄金为地啊，我往生能成佛啊，你听好是好啊，佛讲的话我相信，但是怎么回事，真的是这样吗？你这样一想，那不就是细微的疑吗？对不对？我念佛念佛，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我也读过了，现在一生病想，阿弥陀佛真的会来接我吗？你就疑啦。你说念佛功德很大，念佛一生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我念了半天怎么我病还这么重呢？你看你就怀疑啦，有了怀疑的时候你就不得力呀。所以你要疑心完全的除掉的时候呢，心到清净你才会见到真心。凡夫跟圣人又良莠不齐啊，莠就是不好的意思，良莠不齐。你圣人跟凡人在哪里呀、啊、在你的念头上去区分啊，一念分。真正的功夫全在哪，那个绵密处啊，就是兜摄六根净念相近，绵绵密密的念啊。比如说讲一颗大蛋要丢下来，假如这蛋丢下来之后你就想，哎呀我要念观世音菩萨好，还要念阿弥陀佛好，我现在怎么办？等你想要这样，炸弹都已经爆炸了。你要训练到一切苦难来现前的时候，阿弥陀佛不念而自念就跑出来了，那就是真正功夫绵密处。所以熟来一念也会相应啊。问题你现在为什么不相应呢？没有力量，就是你不熟嘛，你不肯老实的去念嘛。所以老实念佛不容易耶。各位你回家试试看，坐下来 15分钟什么都不要打妄想，静静念佛，拿着念珠念念看，妄念纷飞哦，那心像马一样，怎么打都拉不回来哦，这是真的。所以你自己有没有功夫自己知道啊？你想你平常生病，我一个脾气来的时候，你佛号都念不起来，你说你临终阿都阿不出来，你说阿弥陀佛，这是真的。我想在座各位都在医院里，对不对？看那么多人在生死当中去交关去挣扎，我相信体会会很深的。非观慧解以多闻，不管你哈、解的很多听的很多啊，你看不就讲得更透彻吗？这一句弟子就是来解释这一段的。